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很快聚会就要结束啊，但是我希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每一次对我们说话，他的话就是生命，他一定可以在我们里面带来力量，带来我们从前所没有的那种能力，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环境。神的话是使命，他不是让我们说说听听享受而已，他是要叫我们去真正道成肉身，把它给活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分别以后，我决定相信我们一大堆人可能将来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面，好，面对面的啊，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去见神。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啊，让我们都来经历这位信实的神呀。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比得着基督更重要。人这一生就活这么一次啊，而且今生不是说一死百了，我们都说过我们要带着这一生所行的去见主，要为着这一生去向神交账。那我就不知道我们今天预备好了没有，那更何况我们前两天的信息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所要的，神所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生命，是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关系。如果我在我所有的生活遭遇里面，我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没有被改变，我跟神的关系没有第一手真实的，不是二手货，是第一手的，是真实的，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信神干什么？我们真的糟蹋了最伟大的恩典哈。所以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祷告会很好，有时候祷告会很糟哈，唱诗有气无力的哈。我那天看到大家那副死气沉沉啊，唱诗祷告都没有高油，我就停下那个祷告会，我说弟兄姊妹，神在不在？大家都说在，因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道理上都知道主在。我说如果主在的话，如果主不在我们不需要来，如果主在用这副样子来聚会，没有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 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一连串教会三个月的信息啊，我们太多的侍奉，太多的生活，太多的言行，我们没有把神当神来侍奉他，没有把神当神来荣耀他。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神是神，我是我。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的生活分成教会跟职场啊，会把我们的生活分成教会跟家庭。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昨天你们真进入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时候，你知道我整个的人生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everythingAnytime, everywhere, 基督都在其中，我一定要来得着他。那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得任何的东西，你一定要付代价的。不光是为了得那个东西要付代价，你也为了要得那个东西，你去失去一些别的。像今天早上你们选择坐在这里，你就不能在家睡觉，对不对？失去了睡好觉的机会啊。你要去把钱奉献给教会，你就失去了买一个 iPad 的机会。任何东西都是这个样子，你要去得，你要去追求，你一定要付代价的。我常常喜欢引用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它很真实。讲到有一个小孩子，有一天在客厅里面放声大哭，他妈跑过来一看，那个小小的这个 小男生手伸到他们家一个传家之宝的一个古董花瓶，那个是价值连城的花瓶，传了好几代了。那小孩子的手进去以后出不来，那妈妈怎么拉都出不来，那小孩就放声大哭，他就不想糟糕了，我怎么办哈？小孩子就 panic 啊，那把爸爸叫来，爸爸倒油啊，倒什么东西，肥皂水啊，通通都出不来，怎么办？打破它，因为那个花瓶不是你的，你要想到你这么一打的话，你好几栋华宅都被打破了哈，还打不打？怎么就不点头呢？那好现实啊，你。那我们可能就舍不得打，但是爸爸妈妈没办法，只好打破了。弟兄姊妹，就在把它打破之后，这个小家伙胖胖的手出来，拳头握着。难怪出不来，这妈妈就很好奇，就把他拉开来一看， 里面五分钱，他在这里玩啊玩啊，不小心掉下去，手伸下去抓，抓到了以后就不肯放，啊，结果把花瓶打破了。哎呀，那个爸妈懊悔的，我说将来真正懊悔的是这个小家伙，因为这个花瓶是要传给他的，被他自己给砸了。那你会说因为他小吗？他幼稚吗？他不懂得价值吗？是的，真的就是幼稚。所以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了抓住五分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可能有自己的角色，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学生，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教授，可能是家庭主妇，我们有个人个人的角色，但是我们心里面都在追求 something。 但你有没有想到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凡是用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一定加增。你如果要问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你就先问问看你自己里面最近是不是充满了深处的平安和满足，不是外面的快乐，打 game 出去玩，出去度假，那些快乐都是表面的，那些都是暂时的。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这是基督徒属灵的温度计，就是到底我里面劳苦愁烦是在加增呢，还是我里面的喜乐平安满足是在加增？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检查。好，那我们生病了就是要用温度计嘛，一量就知道有没有发烧。那你最近跟主的关系好不好？到底最近你是不是真的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你动这个一量就知道了。你说多少时候我们变得很烦躁，多少时候我们充满了埋怨，我们活得很不快乐，我们追求很多很多很多，远远超过我们需要，但是我们在这追求的里面，我们却付上了代价。我们失去了平安，失去了跟主正常的关系，失去了我们生命该有的长进，那个代价太大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永恒的，所有今生得到的都是暂时的。我昨天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是非常，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听说在中国华中几个省联合会考，他是第一名的他拿了物理博士，人非常非常聪明。结果他来到 Bay Area 以后呢，他就不去找科学界的工作他发现当这个 financial 这个 management 可以赚钱赚更多，比工程师钱多多了所以他就去加入了一个这个理财公司，去帮别人做投资项目。那因为他非常聪明他看的数据，看的这些公司的状况，他能够一目了然，所以他就一节一节的升高，他很快的就当了那个公司的director 后来听说还要升到 vice president。 你想物理系的跟财务这两个怎么有关？他真的就是很聪明的人结果呢，他被纽约华尔街来挖角这是多少金融界的人最盼望的事情那他就飞到纽约去 interview 在这个世贸大厦那个公司，我忘了那个公司的名字，在美国很有名的，他进去了。进去 interview 以后，人家马上就要他所以呢，他就带着妻子孩子到那边去，学校也找好了，住的地方也找好了，然后回来准备搬家然后他九月六号他要去上班。结果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在九月初的时候，参加小组聚会，我们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里面，主对他说话，主感动他，在这边有这么好神的家，你还要什么？你有了主，你还要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无底洞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你就是一直追求，一直追求，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主说，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但是我很感动的是神的恩典，他居然在九月六号跟公司打个电话说我不来了。你说居然这么好的 offer 那个薪水不知道加多少，然后是在世贸大厦第六十几层楼可以看到哈德逊河那是所有人都羡慕去的。等到九一一发生的时候，他那天看到新闻哭起来，才隔五天，他看到新闻，他哭起来，他马上打电话给那些 interview 他的这些大老板公司的总裁、副总裁，一个人都没有接电话，全部死了。他坐在家里面哭了一天， 他说主是你把我给救出来，从火里面抽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在有一首诗歌李陀生弟兄写的，他说当每当我在梦想人生的美善的时候，主耶稣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你们在座这么多，我第一天就说是群英会，普渡大学高材生、研究生、博士、超博士、教授、超教授，管你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就算我们没有这种戏剧化的经验，像他一样在 last minutes 被神从里面抽出来。你知道我正好八月份才刚刚去过世贸大厦，九月份他就被炸了，那是我第五次去陪人家去。然后我十月到纽约长岛去这不是那个 Amherst 去讲道，他们就跟我们做见证，因为长岛教会也有人来，长岛教会的人就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一个人也是去 interview， 结果当天死掉了，出事了，女儿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那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是开车是负责送货的，那天经过世贸大楼底下的时候，他的那个 van 的带货的车上面噼啪啦啪啦啪啦在响，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浓烟，他就赶快冲出来，出来一看车顶上全是人的那种断手断脚的碎肉掉在上面，有好几个人从楼上跳下来，那就非常惨不忍睹的那个局面。弟兄姊妹，神在最后一分钟把我们的弟兄救出来，他难怪要哭。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世贸大厦的火都还是暂时的，那个死亡也都是暂时的，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永火的审判。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所有经过的遭遇都要被火来验收，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的，他有火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这是能够经过火还存留的，有人是用草木和血，他盖得很快，盖得很大，盖得很兴旺，可是他经不起火，火一烧全部没有，所以他被完全烧光。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今天在我所有的遭遇里面，如果我没有得着基督的话，我昨天晚上说要有一个不甘心，真的要有一个不甘心，我浪费了这个环境，我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我就浪费了他。这个叫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当学生在学生的角度来经历主，教书从教书的角度来经历主，当爸爸从爸爸的角度，我们每一个角度都可以来经历基督那够用的恩典，基督的丰富，他在每一种的环境里面，他的恩典都够用，他都让我们可以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乃是靠着主耶稣当爸爸，我乃是在主里面当太太，我在主里面当孩子。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是耶稣的话，就像我说的 Max Lucado 说的，如果耶稣替你活一天，他会怎么活？他会像你现在这样吗？这样子做决定，弄这样子的价值观，这样子被世界捆绑吗？这样子卑贱吗？这样子骄傲吗？不可能的。当我们真的用耶稣替代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整个的人生，亚伯拉罕的人生，保罗的人生，一方面承受祝福，一方面成为祝福。承受祝福就是我得着基督，也没有一个祝福大过基督的。什么叫做成为祝福？就是活出基督来。当我真正活出基督来的时候，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别人从我身上碰到的是耶稣，得到的是耶稣， 你想他多有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加油，不要再浪费我们的环境。人真的是老得很快的，真的。我常常引用德国的一句话，人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真的，那老得很快。你看我四十岁到中国去的时候，因为我开刀太多了，所以白头发比较多，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其实我不老，我说我只是手术太多了，这个头发白头发多。结果会后有个弟兄来安慰我，他说余弟兄啊，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顶多六十好几吧。这个不会安慰人宁可不说话。我才四十来岁，我说你说我顶多六十好几。 两年前我终于差一个礼拜跨过60岁，我到泰国去那个清迈有一个宣教大会，我们在机场等人家来接我们的时候，哎呀，福州那边福建那边来了一个，有人认出我来，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于老师啊，我常听你的信息哈，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啊，跟我聊天聊天啊，聊完以后他说，哎呀，这个看你气色蛮好的，有70了吗？主就常常找人提醒我，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真的啊，真的，我想到我这一生里面浪费了多少的时间，多少的机会，不管人家怎么夸奖我，我自己知道我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我在主的面前太贫穷了，我巴不得能够赎回光阴哈。这个李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赎回光阴，其实是很好的，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年日啊，有时候到老了我们就觉得哎呀已经没用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如果好好在主面前过得有价值，一天比得上人家过1000年都有意义，这个叫做赎回被蝗虫马蚱吞吃的日子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要爱惜光阴啊，英文说 redeem the time， 要把你的光阴赎回来啊。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把每一个机会要充分利用，让它达到最高的果效啊。最高的果效是什么？就是让我得到基督，我如果没有得到基督我就浪费了这个机会啊。所以 Brother Lawrence 讲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利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所以我昨天晚上建议大家每天晚上睡觉前花几分钟祷告，不光求神光照我这一天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更是求神光照我到底我这一天活得有没有价值，我在多少的事情上经历了主，得着了主。当我们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说，我没有浪费今天，因为我今天我活在主的爱中，我的心全然爱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哈，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这样子去做的话，我相信很多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里面充满的都是亏欠，我真的浪费了不知道多少的日子，我根本不爱他，根本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他，根本都连忘掉他了，没有把神当神。我们在聚会在唱诗在带敬拜在讲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不是深度的 深处的。神如果是神，就把神当作神来侍奉他，这个我们叫做要来就来真的，不是只是说好好聚会好好读经好好奉献好好什么，而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要来真的，要 be true。我软弱就跟他承认我软弱，主你看着办，求你救我，我本来就是软弱，我败坏我就跟他承认，像大卫一样，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连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但是神啊求你洁净我。要向神真实，不要隐藏，不要逃避，要在主的面前永远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仰望神，为了要得到基督哈。对不起，我要赶快讲了，不然我时间不够，因为今天到10:45，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我很快的讲几个重点哈，大家记得就好了。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第一天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所有的根基，而我们人生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借着活基督来活出基督，让我们不仅仅愿意活着为基督，而让我们 更往前跨一步，凭信心说我要活着是基督。哎呀，这是大事，这真的是大事，活着为基督已经不得了了，今天多少人活着不是为基督，但是神给我们的救恩，保罗让我们看见的，不光是活着为他，根本就应该活着就是他。 那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不要因为我的经历、我的失败、我的不配，就去 degrade 啊，就是 discount 神给我们的完美的救恩，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高的。啊，我们就是要靠着主把我们带上去啊。好，我们从第四节，时间的关系，我们读到十三节，好不好？第四节到十三节，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那我们就读到这。啊，今天第四篇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没有平安？人为什么会没有安息？那么烦躁、忧虑、失眠、紧张、受压啊 ，depress 啊，我们现在人的病真的是很多。很麻烦，很多 anxiety， 很多压力，很多焦躁，很多愤怒，很多苦毒都在人的里面，因为人没有满足，人没有满足。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篇虽然是很 practical 的一篇，不像前两篇是启示的哈，它这么高，但是这篇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基督徒要活出一个见证，让别人看见会羡慕的。别人如果觉得基督徒 是我们这副样子，人家可能就不要信，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书信，借着永生的灵在我们身上 写介绍信，所以不要光去发福音当章，你我就是福音当章，我们自己就是福音当章，应该是最好的福音当章。所以当你真的活出基督里面该有的平安、喜乐、满足，那样子一个属天的一种情形的时候，你不用多说什么道理，别人都想来信耶稣。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一个福音朋友来了以后，他是学气功的哈，他那个福音朋友他不信耶稣，他来了教会一次以后，他回去就跟他女婿女儿说，这个教会你们一定要来，而且你到了，他因为他是学气功的，他说那个教会的正能量很多，正能量很多，他说你们去，到了那边去就尽量吸，尽量吸啊。这是他们一个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形容哈。虽然我们教会不是正能量很多，而是 主自己的恩典啊，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就是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该有的一个见证哈。别人来就觉得你们不一样，这些人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基督徒都没有平安呢？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这两个点，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都不够实在，所以带来了这么多的没有安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要这个 rejoice in the Lord， 我在说都是要在基督里，你不在基督里是不会有喜乐的。喜乐是一个境界，是一个范围，是一个性质。当你真在基督里的时候，喜乐自然就出来。当我们离开基督的时候，劳苦愁烦一定出来。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要叫众人看见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近了，主都要来了，我们当然喜乐，主已经来了，我们也就不去跟人家争了，有什么好争的，我们要的是永恒的，而且马上他就来了。那底下保罗就告诉我们几个 得安息得平安的秘诀，这个当你真正在基督里得享平安，得享安息，得享满足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活得真的是非常的安息。你外面可以很忙，外面可以风吹雨打，外面可以狂风暴雨，那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的生命和信心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着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往哪里去。那这样子的平安跟稳定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所以主说你们在世界是有苦难，但是你只要在我里面你有平安。不是我们不会有苦难，不会有风浪，而是我们里面的平安是真实的，是经得起风浪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得平安的第一件事情，接着祷告。他说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我不晓得你们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们觉得合不合理，有谁可以做到一无挂虑？你们在座有没有人一无挂虑的举个手好吧？没有关系，你如果真的是一无挂虑举手，我们很羡慕你。那 有一个 counselor 在他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他说如果 你真的是充满劳苦愁烦痛苦，请你进来。他说我愿意帮助你。如果你真的是一无挂虑，没有劳苦，没有愁烦，没有痛苦的话，也请你进来。他说因为我想请教你。这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一无挂虑，对不对？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如果说是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圣经上绝对不会讲。我昨天说过了，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神跟我们要圣洁，谁有圣洁？没有一个人有圣洁，谁有资格敢讲我有圣洁？所以当神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时候，这样子一个高的要求，就让我们知道我需要主，我需要他，我需要他的怜悯。而这个时候我们会仰望他，神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把基督的圣洁给我们，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那么神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命令啊！你不要当作这只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认识一个荣教师，他说我有挂虑的话，我 就如同我犯了罪一样，表示我不信任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挂虑思虑烦恼是小事，那表示我对我的主不信任，所以我挂虑。但是他能够了解我们，能够体谅我们，所以他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所以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劳苦愁烦去主。那个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讲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可以把难处带来。那保罗就教我们怎么样子把难处卸给神。他说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去看英文本的圣经的话，那大部分的翻译就是说带着感恩的心，借着祷告和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那底下是他要做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那个平安不是我追求得到的，而是他给我的，而且他给我给到一个地步，他是一个 surpassing peace， 是一个我根本出人意外，我没想到我根本不配得到的，结果我得到了。这是表示不是我的，不是挤牙膏挤出来的平安，是神给的。那么怎么得到呢？借着祷告祈求，你带着感恩的心，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交给神。那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啊，他说你到超市去买菜啊，你推了一个 shopping cart， 对不对啊？一个购物车，那你拿了一罐牛奶，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把它放到车子里面去嘛。 你不会说拿了一罐牛奶以后夹着牛奶啊，然后再拿两盒蛋又夹在这边，然后拿着面包放到头顶上啊，拿着橘子又用指头勾一下啊，你推一个车空车，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身上。有没有人这样子？没有。有啊，这普渡有这号人物啊。一定拿一个放一个，拿一个放一个，在我身上一无挂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背得满身都是，然后车子上空的。主明明告诉我们，当将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但是我们却背在身上，因为不放心交给他。这个叫做不信任，这个叫做不信的恶心。所以荣教师说，我们有忧虑有烦恼的时候，其实是得罪神。哎呀，这句话 我真的是很难接受哈。就刚开始他讲的时候，可是我越来越觉得真的就是对神不信任，要交给他，借着祷告和祈求。那我昨天已经讲过了，祷告不是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谁都知道要祷告，对不对啊？这个做完什么事情要祷告，唱诗前要来一个祷告啊，这个谢饭前要有个祷告，那我们都做一个祷告。我就说 don't make a prayer， 我说 prayer 真正的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人跟神在圣灵中的相交 fellowship。当我们真正在祷告中遇见了听祷告的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思虑烦恼就被放下来了，因为我信任我的神是掌权的神，我信任我的神是充满了爱的神，他绝对不会来折磨我，他没有降灾的意念。我知道我的神他是一个智慧的神，他为我安排万事互相效力，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计划和旨意在我的身上。当我真遇见神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保罗我也不觉得他一下就会的，这个都是我们在信心的路上被神带到风浪，带到海浪，带到各样的绝境的时候，我们后来发现，哎呀，神做的这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弟兄，九一之前五天前，神突然给他这样子的感动，他还好，他能顺服。他如果不顺服，他就今天也是在 死亡名单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要尊重基督徒是讲生命的，生命是真的。老约翰也说要顺服恩膏的教训，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它是真的。所以有劳苦有愁烦是人难免的，但是要怎么解决它，借着带着感恩的心，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当你真遇见主的时候，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原来想不到的平安就进来。我跟你们做个见证，我跟第一天传福音的时候，我说 我动过一接受一个手术，在 Stanford Hospital 15个小时，全世界 第一流的头颈部的医生带了三个帮我开了15个小时。在开刀的前一天，我们都需要进去跟医生走过明天整个 手术的过程。那因为那个时候1988年这个血库还不是 很干净，所以我 好几个礼拜以前每个周末都去抽一袋血把自己的血留着那医生估计说六个小时，所以帮我抽了三袋的血还是四袋的血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跟我讲所有可能的结果，所有可能的结果全部讲完。他在一面讲一面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旁边于师母就哭起来了，因为太可怕，真的是太可怕。所有可能的结果，你们在马路上看过那样子走路的人没有？脸歪，鼻子歪，嘴歪，然后脖子歪，然后走路都不会走。神就让我在开刀前看到两个这样子的。那医生跟我描述说，你就是很可能变成那样子的。他说因为你这边太复杂了，这个颜面神经 facial nerve 肿得这么大一个，你怎么开嘛？所以他所有的危险都讲完。那那时候我家的老二还没有满月，因为医生的 schedule 太难排了，必须排到那里，所以我家的老二都还没有满月。你知道我面对的是死亡的威胁，担心的是如果我走了于师母跟两个孩子怎么办担心的更担心的是我如果变成那样子的人的话，我自己都不想活，有什么意思？ 所以当我回到家祷告的时候，当我要安慰于师母了，可是我自己里面充满着担心害怕，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每次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了，祷告就稍微安定一点，知道不要怕，交给主了，然后起来，然后做事啦，收拾行李啦，要到医院去了，或是帮忙去弄弄院子，把家里弄弄，因为会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做这些事。可是呢，那个担心、害怕、恐惧，就像火箭一样，圣经上说像恶者的火箭，他就啪一来的时候，我就刚刚自己 build up 鼓励的信心就一下子破碎，整个人垮下来，坠落深渊，充满了恐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情形，明明交托了，但是不放心，明明交托了，那个担心、害怕是像浪潮一样说来就来，还不知道怎么办，真的是很痛苦。就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进到房间六点，我记得那天下午2月2号6点钟，我跪在地上，我就跟主办叫声，我就主就给我这一段圣经了。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我说主怎么可能？我光写我值得挂虑的原因，起码可以写一整页的，怎么可以一无挂虑？主说我的话就是一无挂虑啊。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那你帮助我。就在我祷告里面的时候，我遇见了主的同在。就是我说的，宾路易师母说祷告得答应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是在祷告中遇见听祷告的神是更值得感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我真遇见他的时候，我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爱我，他没有降灾的意念，他掌权，他是全能的神，他有绝对的智慧，他来安排我的这一生。虽然我的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但以理三个朋友极祸不然，我仍然相信我的神。约伯在那么多的痛苦的时候，他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那弟兄姊妹， 当你真遇见神，真碰到我所信的神，是 真把他当神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叫做 prayer through， 那叫做祷告透。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一下，做个祷告起来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但是里面还是一样劳苦愁烦，还是一样害怕，还是一样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平安。可是当你真遇见他的时候，哎呀，那个重担从我们身上卸下来，这个叫做 praise through。 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寡妇，独立抚养她的孩子长大，她非常严重的 depression， 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担心，她天天劳苦愁烦。她的儿子看到她那样子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妈。她说有一天早上看见她妈妈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哎呀，发现她妈妈怎么满脸安详啊，居然还带着笑容，他不敢相信，这不是他平常看到的妈。平常妈妈每次下来蓬头散发的，这个愁眉苦脸的，心情低落。他说：“妈，你怎么了？”他说：“你怎么看出我不一样？”他说：“你太不一样了。”他说：“我昨天晚上睡觉，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在一条大路上，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往前走。他说每一个人身上都背着很大的黑包袱。”然后整条路上，沿路上都是黑包袱，我们走过来就拿一个放一个，好，拿一个放一个。他说我已经拿到我走不动了，真的走不动了，我累到不行了，我就跪在地上，我再也走不下去了。他说我在梦中就突然觉得主向我显现，主站在我的脚前，主对我说，没有一个黑包袱是我给你的，孩子，把所有的重担放下来。他才晓得这些重担都是我自己加的。他说我就在主的同在中一下子得释放，所有肩头的担子都下来，把重担卸给神。他说我喜得就不得了，我就醒过来，他说所以我早上起来我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我知道这些忧虑烦恼都不是从神来的，他要叫我们得安息，他应许我们劳苦愁烦的到我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祷告，你不要把祷告当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开口祷告，在家要祷告， 不要把祷告当作说只有人家请某某弟兄请你祷告你才祷告，平常都不祷告。这个祷告是跟神相会的。所以我说有人问教会的牧师说吃宵夜，你们叫夜宵是吧，我们台湾叫宵夜，吃宵夜要不要祷告啊？他说3块钱以下的不用了3块钱以上的要听说现在涨价了变成5块钱了。那还有一个更懒呢，他每次买这个学的谢饭很麻烦，买了国宝米50磅来就按手一起谢饭啊，主啊以后这每一顿饭我现在一起谢了。这好像 把祷告当一件事。那现代的人更难，有打印机，他把主导文打出来贴在床头上，特别是学生贴在床头上，有时候说主啊今天太累了没有空祷告，你自己念好了怎么会把祷告当成这个样子？虽然好像是笑话，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最缺的、最不想做的就是祷告，而我们最需要的、最重要的，我们的得救之路就在于祷告。所以要好好参加祷告会，每一天都应该跟神之间要有很好的灵修。那你随时停下来，安静个1-2分钟，跟主有点交通，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很快的哈。那第二个我们得平安的秘诀，这里告诉我们去活得有意义，活得讨神喜悦，你会得享平安。保罗在第8节第9节他在这里讲到，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你有没有看到第八节结束跟第9节，他讲到这些，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等等等，他说这些事你们要去思念。Thinking worthy thoughts， 就是我的思想要去想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不要把我们的思想当一个垃圾桶，装的都是世界上乌七八黑、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网络上的东西。要去思想那些有价值的事情。那第二个，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做。换句话说，要去做有价值的事。Doing worthy deeds， 就是要去做这些有价值的事。他说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失去平安，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没有主，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属世的。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心想要去讨神喜悦。做的、讲的是没价值的，想的是没价值的，做的是没价值的。所以我们自己里面都没有那种人生笃定那种充满价值的那种笃定感。所以我们烦躁，随波逐流，随风起舞。当你真正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我说一个有意向的人，真正被意向抓住来控制他生活的人，真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向，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人是非常积极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他要得着的是什么。而这种笃定跟把握带来了最深的平安，因为他知道他活 a life approved unto the Lord， 他讨神喜悦，他照着神的心意在过生活。所以在这里讲到赐平安的神就必亲自与你们同在。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在他面前过生活。但是同样的一件事，你同样是学生，同样是家庭主妇，同样是教授，同样是工程师，同样是公司的老板，我们只要一念之间一转，我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我还是一样扮演我的角色，可是他的境界、他的性质、他的结局、他的影响力就是完全两回事。换成是基督出来，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生命的。所以要不甘心啊，你们要读书，好好读书，一定要好好读书。我是一个很认真读书的人，我一点不骗你，我真的很认真读书，我上班也很认真，我8个小时在公司绝对不浪费时间。但是 当公司出问题的时候，老板威胁这个大家，他说这么多人都失业了，一个人要做2-3个人的工作，大家辛苦一点。他说你看我是公司的副总裁，他把我们200个 engineer 叫来，他说我是公司的副总裁，我每天在公司16个小时，你们好不好意思比我还更短？ 但是我每天八个小时玩，我拿了包就走。这是我卖给世界，就是八个小时。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侍奉神的人，侍奉神是我的正业，所有其他东西都是养鸡养鸭，都是副业。真的，因为我在你上面，你是老板，上面还有我的大老板，那是万王之王，所以我在公司里面的信心跟把握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我的 performance 来的。我只是知道我尽心竭力，我在神面前忠心，我对公司负责，所有的事情我知道在神手中。所以公司每一次要过一阵子要裁员，过一阵子要裁员，我自己都预备好被神裁员，因为不是基督徒就不会被裁员。但是感谢主，神没有让我被裁员。而且当我要辞职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刚才这个威胁大家的 Vice President 左请右请几次到我办公室来请我留下来，他到最后说我放你一年假，薪水照给你，不要告诉我现在你不回来了。他说一年以后如果你还是不回来，钱不用还。我说谢谢你，我说所有的钱留给你，我说我被神呼召，你不会了解的。他说我能了解，我也是基督徒啊。那我说那你就放我吧。弟兄姊妹， 我今天在地上，世界的王在跟神抢人，是因为我们人小信才会需要抢。如果我们真看见我们所侍奉的是万王之王，是宇宙的主宰，那我们这些人是世界的王不配有的。要有这种尊荣，要有这种尊贵。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好，我说我虽然讲这个话不是风凉话，找工作的时候不要紧张的睡不着觉，那么没出息。你应该要有把握说哪一家公司顾到我是你的福气。阿爸阿们，阿们，不见得我的技术一定能做什么事情，而是我来我一定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同在，把神的救恩带到这个公司来。这是我们要有的把握跟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好，要做有价值的事，要思想有价值的事，要说有价值的事。这是保罗劝我们，他这样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因为你活得充满的价值。而最后保罗说，我学会了怎么样子知足，无论在怎样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你看到没有，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连这么大的保罗都是学的。所以 你我不要难过，我们都在学。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以外有贪爱，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跌倒了吃点苦头啊，但是一次一次我们学会了，发现以脚踢翅是难的，发现在主以外找不到真实的安息和满足，主啊回来了。发现在外面浪子飘荡了这么久以后，连猪吃的东西都吃不到的时候，说我何苦呢，神家这么丰富，富家粮食有余，口粮有余，我在这里干嘛这么辛苦，我要起来，我要回家。弟兄姊妹，神有时候容许我们出去吃吃苦头，而让我们最后回来。但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知道怎么样子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子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叫做有主够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真的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一生都是为了以得着基督为我们的至宝。开始回家学习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让基督透过我们，主感动我们，带一个老人家过马路，带领我们去感动，去照顾一个福音朋友，看到一个小孩子哭，或是看见教会哪个角落脏，我们去为主而做，不是给人看的，也不用告诉人。当我心里面就是这么单纯的爱耶稣，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价值。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小就是立志当牙医，你知道当医生里面，当心脏科， 当脑神经外科都是被人家最尊重的，但当牙医那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牙比较好赚钱，心脏只有一个嘛，牙齿有那么多个。他说我当牙医不是为了那个，他说我当牙医是我可以跟别人传福音，因为他绕不到讲话都得听我的。 他如果要反驳我说嘴巴张开，那就听我讲。当然现在在美国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子了，但在以前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那另外在新加坡一个弟兄做见证，我听他讲见证，他是眼科医生，他说人家这个眼科医生都是弄这个圆圈圈缺一个口，问你说是向左向右向上向下，他说 我是用圣经经文叫他念给我听啊。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他就念给他。这个耶稣说，我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别人就会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可以传福音，你知道吗？他所有的东西，他们想的做的都是为这个。那一个老姊妹后来重病躺在床上，根本没有办法来聚会，没办法出去跟人家传福音。她躺在病床上，她就每天就把主的爱、把自己属灵的经历或传福音的话写个小字条，然后她就从窗外丢出去啊。她住在二楼，那底下有人捡就捡到了就拿回家看。就后来还有人来找她。那弟兄姊妹，你真有心，就不在乎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什么事都能做。这叫做做有价值的事情，不光得着基督，我们要流入基督，活出基督，不光要承受祝福，要成为祝福。所以整个腓立比书我必须结束了，那个秘诀保罗结束在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 me， 他在我的里面加我的力量，因为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能力，他是我的平安，他是我的满足，他是我的标杆。他不光是我的生命，是我的道路，是我的标杆，他是我一切的一切，因为基督是他又在一切之内。感谢神，我必须停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其实我停以前跟你们讲一个例子的结束好不好？暂停一下， 我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也是很多年没讲了，你们听过的就原谅我哈。我的例子其实十几年来很多人都说你没讲，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哈。对，所以我也要突破我的厚脸皮啊。那这个例子你们很多都听过了，但是呢，我比较在乎的是圣灵在现场的工作，因为主的话、主的灵都是新鲜的，都是真实的。故事不想听不要听，但是呢，信息或者圣灵这个时候要做的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从前讲过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只老鹰，它有一天受伤了，被人家打中了，它掉下来，但是没有死，在田间里面，一个农夫在田间里面捡到它，就把它带回家去帮它疗伤养伤，后来慢慢慢慢这个老鹰恢复了。那恢复了以后呢，这个农夫想放他走，他就是不肯走。他已经在这边住惯了，他跟那些土鸡啊什么天天在一起生活惯了。那所以呢，这他就是跟这些鸡一起长大，不知道一起继续生活。那有一天有一个旅客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看到这屯鸡里面怎么会有一只大老鹰在那里，他就很好奇，他就去问那个主人，他说你为什么养只老鹰？他说不是我要养它，是它受伤了。他就把故事告诉他，他说我放它都放不走，他说那你愿意我帮你放放看吗？他说好啊，他说他就把这个老鹰呢，就把它举高一点，没有想到他看到地上一只虫，他就唰一下就下来，他就去吃那个地上的虫去了。那么想这样子没办法，他就爬到鸡舍上面，然后站在那个篱笆的柱子上面更高一点，把这个老鹰再举高一点，想要叫他恢复他从前的那种属天的境界。结果发现他看到那些鸡，那个主人出来喂鸡的时候，他就哗一下冲下来，所有鸡都得让他，因为他大嘛。在那边开始吃，那别的鸡就在他旁边捡一点东西。他后来没办法，以后他就跟主人说，他说我帮你带走去放好不好？那主人说好吧，你帮我带走，因为他吃的量吃的太多了。就这个旅客就带他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山上，悬崖峭壁，然后带到那个边边的时候，这个老鹰往底下一看，山谷水流树林都在底下。然后当他抬头的时候，头突然一震，看到蓝天白云，看见日头，他整个人震了一下，他从前那种属天的生命 哦，那种天地翱翔的那种熟悉在他里面恢复了。哇，他叫了一声以后，他就翱翔出去，好了，重新在天地里面翱翔起来，恢复了。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圣经上有很多东西来比喻我们的生命，好像四福音讲到狮子是君王的生命，讲到牛是仆人的生命，讲到人路加福音耶稣是最完美的人，讲到约翰福音是用老鹰来表达他，鹰说到属天超越，当仇敌临到他，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离地而起，这个叫做超越，属天超越的能力。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要重新得力，要如鹰展翅上腾，就是基督徒该有的情形。但是你发现当我们被地上吸引的时候，甚至我们曾经在侍奉上，在情感上，在任何的关系上受的伤，我们好像不想飞了，疲倦了，然后地又这么吸引我们，又这么方便，对不对？别人找工作那么辛苦，我们找工作虽然也辛苦，但是我们还有神可以靠，所以要抢地上的饭，我们比别人好，对不对？就跟这个米撒下来的时候，我们抢的比赌鸡、对不起，比别人好像抢的多一点，因为我们有神可以靠啊，考试可以靠神啊，这个其实都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觉得神一定要祝福我，神一定要保守我，神一定，不然我就不要信你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子赖皮的在地上生活。但是当我们被带回来，重新看见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重新去思想我该有的境界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荣耀吸引我们，重新抓住我们，让我们可以起来翱翔，不要被这个地困住了。另外一个老鹰在天上也是飞飞飞飞得很累，他看到底下的河流上有一些的冰块浮冰飘过去，他想下来休息一下，他就下来就在浮冰上休息。他休息休息休息以后，因为他对这一带的地方他都很熟，他知道不久以后前面有个悬崖峭壁，有个大的瀑布要临到，但是他还是继续休息。他想到的时候我就振翅而飞，没有想到等到当到了瀑布边要往下坠的时候，他想飞飞不起来，脚已经被冰给淋住了，他就随着冰块粉身碎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样子两个比喻讲到基督徒在地上，不要以为没有问题，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胜过。你很可能就像这个浮冰上的老鹰，很多的时候你想飞的时候来不及，因为自己里面跟神的关系，自己里面生命的情形已经被世界妥协了，已经被世界 disable 掉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脱离这个属地的残累捆绑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个伤害，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主把那个荣耀的意象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真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让我离地上升过属天的生活。虽然是学生，虽然是老师，虽然是家庭主妇，虽然是躺在病床上，但是不管我是什么，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好，我们来唱这条歌。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最坚实相信着我安息，你是我光亮，你是我活道，你是我智慧，主我永属于你，你永属我，你 是你真挚，有你，有你，我与你合一，财富与成长非我所轻易，为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祝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祝天之君臣，你是我宝库。祝天之君臣，你为我遮盖，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认识我意向。第三节说，财富与称赞非我所请意，唯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他说，主，唯独你居我心首位，诸天之君尊，你是我宝库。然后到了第四节，他说，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人是我意象。哎呀，每一句话都写得真好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就会背的诗歌。我常常一个人散步，我就跟主唱这条歌。有太多的歌值得背，有太多的经文值得背。然后更重要的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他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享受他那绝对的赦免、完全的接纳。他能够恢复我们，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去走我们不能走的路，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逃避的环境，帮助我们去胜过胜不过的罪恶和试探，也帮助我们来承担我们原来以为承担不了的责任和压力和托付。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吗？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有的话，我再邀请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你自己也可以来经历他，让你的人生再也不一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不一样。他不是将来，他现在就开始。有没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愿意相信他？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聚会了，有没有机会请你把手举起来？没有是吧？好，那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几天一起进城的话中，更是享受你的同在啊，也在这里接受保罗啊《腓立比书》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主啊，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今天散会都要回到自己的教会所在的查经班，但是主啊，我们是带着你的同在回去，聚会可以结束，你的同在却是直到永远。我们会再软弱，但是你却直到永远不改变。主啊，帮助在座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查经班都能够因为基督是中心居首位，再也不一样。祝福我们，我们再次为了所有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